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感谢姐妹带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的诗歌。每一次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同敬拜，实在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哈。因为每一天我们都知道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着明天，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可以来信靠我们的神让他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会从28节读到36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from 28 to 36。 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28到36节。 Luke chapter 9:28-36。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28到36节。大家如果要打开自己的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我们在荧幕上也有截断的圣经，我们可以一同的我们重生把截断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说了这话以后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外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站着那两个人。正在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面就惧怕，有声音再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看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哎呀，自从有了这个这个 monitor 在那里真好，因为我读圣经我几乎是看不到了哈，所以有了这个我方便多了哈。这是一段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件的事情，耶稣登山变相。事实正确来讲，耶稣不是改变他本有的形象，乃是他把他本来荣耀的形象显给了门徒看。这段的圣经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哈，记载这段的圣经，我觉得现在每一次读路加福音都发觉路加所描写的东西虽然是很短，但是里面的内容里面所表达的东西实在是很丰富。那如果我要把每一点我所看到的都跟大家来分享的话，我相信可以用几堂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一段把它讲完。但是呢，我想不可能哈，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的方向与大家去思想，就是今天我所定的这个题目以败为胜。可能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反败为胜就听多了以败为胜可能是第一次听没关系我等一下我解释一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长大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胜利者，是不是无论是我们玩游戏无论是运动无论是做任何的比赛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来赢来做一个胜利者这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教导老师在学校里面也是要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去赢 啊，参加任何比赛你都是希望能够赢啊。这个社会甚至世界的观念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来去胜啊，胜出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胜利者才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得到所有人的欢呼啊。你有没有留意哪些失败者？你去看参加哪些赛跑的啊，跑第一的那个大家都鼓掌，大家都赶快的去跟他拍照，跑到最后的那一个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基本上大家都不会留意有没有这个人存在，他不重要。所有的欢呼都是给那个胜利者，没有人会为失败者来欢呼的。中国有句话我们都常常说的是什么？胜者为什么？败呢？哦，你看我们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胜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做一个做一个输家，我们要做赢家。那圣经是一本很奇怎么说呢，很奇妙和奇特的书，常常里面所讲的内容和说是要表达的真理，常常与我们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出入。当人高举胜利的时候，神却是以人的看为失败的来去完成他伟大的计划。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想跟大家来看究竟耶稣是怎么样以一个失败者来去真正得到最终的胜利。那这段圣经还是很丰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当中的表达。好，在这里讲到什么呢？在这里讲到在这个31节，我真的看不到哈，29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啊，然后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啊，然后呢32节啊，那些门徒看见耶稣的荣光啊，光都是在讲那个荣耀的光辉在当中啊，处处给我们感觉的这个是一个极荣耀的一个场景，在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的时刻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的时候留意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在这样一个那么光荣、那么的荣耀的一个的时刻里面，他们在谈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谈论有关耶稣去世的事。他们不是在哪里谈论内容，不是欢喜高兴的事情，乃是来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很奇怪哦，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哪一个唱那个诗歌，有一粒麦子哈落在地里面死了，那是诗歌哈。又讲到耶稣基督哈，又讲到他的生命哈。当他讲到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样来形容他自己？好，他说：“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乃是讲到他要面对死亡的哪一刻，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面死了哪一段的圣经。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他说我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却是他得荣耀的一个时刻？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对比，在一个那么荣耀的一个的光景、一个场景的里面，谈论的事情。却是一种的人不愿意面对的困苦的苦难的一个的事情，一个荣耀苦难在当中放一起，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 耶稣看死亡是个荣耀，你我不知道怎么样看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死亡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荣耀的一个的 moment 吗？我相信我们都是会带着很悲伤的一个的心情来想到死亡，但耶稣却不是。他讲到死亡，他讲到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要面对死亡。你知道耶稣面对的死亡并不是一个荣耀的死亡，他不像那种英雄式的一种的死亡。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那些的战斗士，他们在那个战斗场上互相来比赛，看谁能够把对方打倒啊，就算死了也是一种英雄式的一种的死亡。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他面对的死亡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个死亡。他被人脱光了衣服，赤裸裸的被挂在一个木头上，所有人都看见他这个羞辱的一个的情况。我们一丁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但奇怪的是耶稣却说，我的荣耀到了，我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出来。可能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样来形容他自己。我们读刚才的圣经里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荣耀的一个的场景的里面，却是来谈论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死亡。那当然了，这里其实并不是讲他的死亡。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九章的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当然我们读这个去世的事，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我很自然去世是指什么？死嘛，对不对？所以很自然我们就想到死。他们在谈论耶稣死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如果你有看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表达并不是讲这一个的死。NIV 是翻译成 departure 啊，我们去送飞机的时候，我们停哪里？哦，停送机的 departure 的哪一个的地方啊？是离开。但是如果我们读另外一个版本啊，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 的话，它把这个字翻译成什么 ？Exodus。Exodus 是什么？啊？Exodus 是圣经里面其中一卷书，出埃及记。Exodus 是出埃及记，他们耶稣跟这些人在山上谈论什么？谈论 Exodus， 出埃及啊，跟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们花那么多时间谈论什么？谈论 Exodus， 他们谈论好像在旧约里面出埃及的事情。哎呀，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的形容表达的时候，让我们明白更多关于耶稣去世、关于他死的一个的事情。耶稣的死并不是个很简单，就是被人处死。耶稣的死跟出埃及记里面的 Exodus 有关系的。出埃及记讲的是什么？讲到当时以色列的神的子民在埃及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埃及人不认识以色列人这个群众，看见他们长起来了，人多起来了，他们惧怕，他们就用各样的方法来虐待他们，希望把他们除灭，也不是完全除灭，就是控制他们那个人口。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们向神呼求，神听见他们的哀哭之声了。神拣选了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是谁？摩西。他拣选了摩西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做什么事情？要帮助，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能够脱离这个困苦为奴之地。 Exodus 是讲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去哪里？去神为他们预备一个牛奶与蜜的最美好的地方，是神给他们一个居所。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些摩西跟以利亚在山上跟耶稣谈论什么？谈论这个出埃及不用出埃及哈 Exodus 这个事情是指什么？如果神的子民在这个的埃及受苦，所以神为了要拯救这些埃及神的子民在埃及的情况，要把他们救离这个痛苦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拯救在这个世界为奴的人。谁是为奴的人？你说不关我事，我没有，我很自由，特别在这美国这个国家，哎呀，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只是这句话要修改啊，不是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啊，越来越很多东西你不能做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我们很自由。耶稣基督在来到人世间要做个事情，并不单单像摩西把以色列人在埃及拯救出来那么的事情，那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只不过是在外在的身体上的劳苦。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是被捆绑为奴的，什么奴？罪的奴隶。耶稣基督来人世间，就是要拯救在世上被罪所捆绑为奴罪的奴隶的人，要带他们离开这个 you know, 为奴之地，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神所预备更好的一个地方去。这个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在山上跟耶稣所谈论这个去世的事情，不是单单死，是谈论他这个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要让这些为奴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释放。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人世间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去到会堂然后呢拿起一本的书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一段的话，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哪一段的圣经他拿起哪一段的话就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我用高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十二眼的得到看见，叫那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这个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来到这个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就宣告了他来到人世间的使命，做什么？就是要 Exodus， 要拯救那些被掳的、为奴的、受压制的人。所以他在山上谈论的并不是单单他死的事情，乃是谈他这个拯救的事情。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使使约翰有他的门徒跟着他。当使使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对着指着耶稣对着门徒说，你们看神的羔羊。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什么？以色列出埃及最高的高潮是什么？过红海，但是还没出埃及。离开埃及前最重要一个的时刻就是逾越节，对不对？所有的那些的埃及人，那个法老一而再的看见神迹，但是不愿意放，只是以色列人离开。最后神使用那个的最严重的一个的惩罚，就是要把所有的长子，在埃及的长子都要杀掉 啊，但是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叫，告诉他们，你们要宰杀一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啊，你们在这个门的里面啊，当命令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会越过这个门，在门里面的人得到保护，就不会受到这个的杀害。所以逾越节是在出埃及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那些法老埃及的王法老还不会容让以色列离开的。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被推赶出去，要他们走了。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对他门徒说，你看这是神的羔羊，这个就是他来到人世间，他去世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他的自己的生命，用他的身上的血来救赎，来保护那些被捆绑的人，让他们不需要失去他们的命。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使用了一只的羔羊，拯救了当时那些在房子里面的人。耶稣基督也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血拯救了那些被罪所捆绑的罪人。所以当当这个摩西跟这个以利亚在山上跟耶稣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讲到有关很多这个救赎的事情，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他的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从这个 Exodus 这个字里面让我们可以稍微猜想得到，必定与当时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有很密切的那份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大卫伟不伟大啊？这个所罗门伟不伟大啊？这个以赛亚伟不伟大？以西结先知伟不伟大？很多在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人物没有在这里出现，为什么偏偏只要摩西跟以利亚在这里出现跟耶稣谈话？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没有想为什么是他们两个，为什么不是别的？那如果我们当我们留意的时候，摩西代表了什么？摩西代表了律法，神是透过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这个民族。以利亚呢？以利亚是代表了先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里面，就是说神的律法跟神的先知所说的话的里面。摩西跟以利亚有这个很重要的代表，当然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在想需要这个理由还有什么理由？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有个很特别的代表，这两个人都在山上见过神。摩西在山上见过神，上过西乃山与神面对面谈论，哎呀，他神把十诫给他的时候，他圣经形容他在山上跟神相处了一段时间，下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敢不敢看摩西？不敢，为什么？为什么摩西因为跟神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他的面貌都被神那个光所影响，他的面貌都发光。又是光，耶稣的出现，一个荣光照耀在当中。以利亚有没有见过神？以利亚也面对面见过神，也不是面对面，神给他看的背，不给他看面对面也是在神面前，神跟他对话。现在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这里对话，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我想还有更重要一个的理由，我觉得摩西我们明白，因为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这个 Exodus 这个事情跟耶稣在这里要做的很配合，所以他出现是很合理的。以利亚呢，我在想为什么是以利亚。我想以利亚他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啊，让我们知道以利亚是谁，是做了什么事情。以利亚的先知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让我们一想到以利亚我们必定想到他这个事情。想到什么啊？他与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在山上在哪里对抗，对不对？当时时代那些人，那些以色列群众已经慢慢离开了这个的耶和华神了，转向去拜巴利了。以利亚在那个离那个拜巴利拜偶像的时代里面，他一个人啊，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单单孤独一个人，还神还留下很多的先知跟他一样不拜巴利，但是他感觉他一个人啊要面对这些错误的信仰的假神。但是他因为哪一次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在那些人的面前，几百个先拜巴利的先知没有一个能够让他们所相信的这些巴利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以利亚当他一祷告的时候，真神耶和华就显示他的能力。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不是单单告诉我们他是个伟大的人，他来的人世间他要把神的真实显现在人的面前。人已经慢慢不认识神是谁了。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神在古时就是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但是在末世的时候要指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晓谕人，让他们人知道究竟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过去只不过是这先知把神的荣耀伟大彰显出来，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成为道成的肉身在世上，他把神的荣耀看不见的那个的真相显现在人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看见摩西跟以利亚都是代表着在神在地上的一些的工作，耶稣基督正是要把这个的工作去完成。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发问什么问题，我就看见一个很让人很迷茫的问题。33节说什么？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了啊！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那么的荣耀的一个情况的底下，古代的伟大的领袖摩西出现，众人说敬仰的以利亚先知出现，一个这样一个 dramatic 的一个的场面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跑去睡觉，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想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些门徒们竟然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还能睡得着？如果今天最高的领袖来你的家啊，跟你见面的时候，你说你坐一下吧，我去打个盹，睡个觉才来教父跟你来谈话，你会不会这样？那肯定不会嘛，对不对？那么重要的一个的 moment 一个时刻，那么伟大一个荣耀的一个的时刻，他们竟然跑去睡觉去了，打盹去了，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的傻？我是想要几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因为太光了， 光照很长，那个一楼怎么说呢？刺眼啊，谢谢，很刺眼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定睛看着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够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你试过闭上眼睛的时候没有？结果会怎么样？睡着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说祷告，祷告，闭上眼睛，祷告，祷告，一半我们睡着了，明天早上 say amen。闭上眼睛很容易睡着，他们有可能因为太光了，他们刺眼，他们闭上眼睛。还有一个理由，可能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用什么话去谈论，你在想他们用什么话去谈论，希伯来文可能是希伯来文，他们都可能听得懂嘛。我在想可能 more than 希伯来文，可能是天上的语言，呵呵，所以他们在哪里听不明白他们讲什么，要闭上眼睛睡着了，可能有这个可能。另外我在想，其实他可能他们真的很累，很想来撑开眼睛来看着他们在谈论，在明白他们做什么，但是实在太累了，他们打了个盹睡着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各样的理由去猜，但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原来人是很软弱的，人是很软弱的。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一句话，我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些门徒们竟然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还能够睡得着，表示说我们人真的不能够夸口什么。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必定能够撑得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睡着了，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必定能够站立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门徒们跟着耶稣那么长的时间，在那么重要的一个的时刻，他们竟然是睡觉去了，很难想象，但是确实成为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不要夸口。你我就算在那个情况，我们也可能会软弱，可能会睡着的。我在看的时候，我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离开他们多少年了？不是同年，不是同时期的人物。那个时候没有 iPhone， 没有 smartphone， 哈，打开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个人的样子？没有照片，怎么知道这个是摩西？怎么知道这个是以利亚？你说圣灵的感动，可能是。但是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们不一定是因为认的，但却他们能够知道，可能有些特征我不知道，但他们却知道这个是谁。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摩西跟以利亚代表着一个是已经离世死了的人，一个是不见死亡被神接上天上去的人。他们回到地上的时候，他们的容貌竟然是没有改变，他们还认得。给我们可以猜想，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的老婆，这个是我的老公，这个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呢？我告诉你，可能样子都变了，变得更漂亮，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都会知道他们是谁。这个是我所猜想的，有一天不是靠着面貌来认的是谁，是神给我们知道他是谁。很光荣的一个时刻，他们彼得醒来的时候，突然间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高兴的对 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哦，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太兴奋了。他眼睛醒过来，哇，见了三个人，哇，这里太好了。他眼睛就从里面跑出这样一句话来，但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圣经学家要对这句话有很多的理解，有很多的解释。哎呀，讲到这个是可能是当时的祝棚节的一种的表达 ，whatever， you know， 很多的解释。我想这些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去评论啊，但是我在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究竟彼得看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他可能把耶稣看成只不过像摩西，像以利亚，是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先知，伟大的一个的领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眼见云彩就遮盖他们，有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神立刻改正彼得的一种的想法。耶稣跟所有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一样，跟摩西、跟以利亚、跟所有这些伟大的领袖都不一样。他并不是受造之物，他是我的儿子，你们唯有听他。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独特性摆在彼得跟门徒的面前。耶稣并不是世上任何一个伟人而已，他是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今天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他只不过是个伟大的人物，跟过去人历史里面的伟大人物一样，那是错的。他是救赎主，神的儿子。当我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把耶稣差来在地上，要用这样一种卑微的一个的身份，这样的一种的方法来救赎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世人。你说神是那么的伟大，魔鬼都在他的掌管的里面，他只是一句话就把魔鬼打到这个地狱的里面去，把魔鬼捆绑起来，为什么还要经过那样的一种的耶稣的受苦来完成一个这样的救赎的工作？神绝对有能力来把魔鬼来除灭，不需要耶稣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用一个卑微的身份来到人世间，神就是用这样一种的卑微的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方法，让耶稣用人的软弱来顺服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救赎。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节里面，今天周报上面的一句话，他说：“儿女既是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指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原来当人犯罪之后，人失去了神的形象，人已经被这个死亡所捆绑，这个死亡的钥匙是在魔鬼所控制的里面。神要从魔鬼这个的死亡的里面让人拯救出来，让他脱离死亡的匣子。但是他不把魔鬼去除灭，他是用耶稣基督的顺服，因为这是人的失败， 人要自以为王，不以顺服神，以致都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神就用耶稣的顺服，他的软弱，来证明原来人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的成功的。神是以人看为失败的一种的方法，来成就了神伟大的救赎。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哎呀，他讲到以色列人呢，要看的是神迹，希腊人呢要求的是智慧，但神却是用十字架一个很愚拙的一个方法来完成了整个救赎。然后保罗用一句话，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以败为胜，看上去好像是失败的，但是这个正是神要让人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并不是用他的权柄来打倒了魔鬼，神是却用神的爱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要求，而死在十字架上。最近看一个的最近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基督教的一些宗派历史的时候刚刚跟大家主要说的跟大家来看呢，这个的在改革运动的时候，有一群的人被称为重洗派 Anabaptist 因为预备这个主日学，我就想到讲到这个的宗派那我就想到其中 Anabaptist 重洗派里面有一个的支派有一群的人被称为是 Amish Anabaptist 的其中一个的分支知不知道 Amish 的故事Amish 是在那个是不是 Philadelphia 那边的一群的信徒几年前是很多年了06年的时候在那里发生一件严重的一个的谋杀就是有一个人因为那些人住的地方呢他们没有用现代的一些的文明他们还是用马车，还是用那些古旧的一些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哪里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的穿当时有一个人拿着枪进到他们那个村子的里面，在一个孩子的课室的里面开枪打死了很多的学生，那是小孩轰动一时的一个的 news 当时这个枪杀案不是个最被人所留意的，而最被人留意的是什么？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枪手我忘了是自杀还是人被打死，总之是死了当他丧礼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参加这样一个凶手的一个的丧礼你知道谁去吗？就是这一群 Amish 这些的人，那些孩子被他打死的那些的家庭，那些的人，他们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凶手的丧礼。当时那个枪手的母亲很受感动，不知停在哪里。更重要的，哪一群的人并没有仇视这个枪手的家人，却是常常去探望他们，探望这个枪手的母亲，来接纳他，因为他们说我们失去孩子，很伤心，但是他也失去他的孩子。虽然他的孩子错了，但是他也是一个受伤害的人，所以他们就用爱来去爱这一个的母亲。世界为什么留意他们？不是单单这个枪手打死那些人，那是他们这个行为让这些人 让世界都留意，原来这群的人是能够用爱去化开化去那这个仇恨，接纳那个人。后来过了很多年，那个的枪手的母亲自己做见证啊，被这群的人的爱所感动，所吸引。神并不是用努力来除去人世间的仇恨，神是用爱来改变人世间那个罪所带来的仇恨。他自己亲自来到人世间，用这个生命来化解了这样一种的仇恨。那中国人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听过啊，退一步怎么样？海阔天空，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你觉得有没有智慧？挺有智慧的吧，对不对？挺好的，对不对？啊，退一步，岂不是失败了吗？忍那个气，岂不是又要被人欺负了吗？啊，中国人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时之气，啊，风平浪静。这是很高的一种的智慧。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一时之气可以忍，但是可不可以忍一世？退一步可以，一直都要退可不可以？究竟退一步跟忍一时之气那个动力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我们面对这些的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忍忍的时候，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忍是一个被动的一种的情况。我忍，但是有一天你忍不住了。很多人说我忍了他几十年了，不再忍了。忍那个动力在哪里？圣经并不是教导我们去单单去忍去退，圣经教导我们是要用正面的爱成为那个的推动力。当一个人在忍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用爱来改变我们那个态度，我们就不是忍。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来释放人，乃是用爱来改变这个的世界。今天很多的人与人的问题都停留在这个的啊，要胜利要赢这个的层面上。当你开车，哎呀，开得很舒服的时候，有一个车在你面前咻过去的时候，哎呀，你心里面就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你要追上去啊，跟他拼啊。怎么可以给他赢呢？当然再说一句话，我们就要不能够输啊，怎么可以输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一口气啊，我们要赢，结果我们最后我们输得很惨。很相反的，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情况，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基督的奶粉的爱，让我们不是用一种被动的负面的态度来面对，这是用一个正面的方法去爱作为一个起点，作为一个动力来改变，无论是那个 situation， 无论是你的心情。耶稣基督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并不觉得是失败是羞辱，他反而觉得是一种的荣耀，因为他顺服神，透过这个顺服拯救一切被捆绑的人，脱离捆绑的势力。今天你我也是，如果你还是被任何的事情所捆绑，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给你基督的哪一份的爱，在哪个的动力来去作为一个的改变，并不是一定要赢，你可以输，还是可以的。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本来是那个满有荣耀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但是当你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卑微的一个的身体，谦卑在世上过每一天的日子。当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是带着哪一份荣耀的一份的心情？因为你这样做是因为你顺服神的旨意，世人看来是一种的失败，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你，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你是一个被钉死的救赎主。从人的眼光，你是一个失败者，但你这个失败却成就了永恒的救赎。哦，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从你的身上看见主，你是用爱来改变这个世界，用你的牺牲来改变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让我们不是事事都求自己的益处来满足我们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懂得退，也懂得以你的爱来改变一切的仇恨，一切的不满，让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正如你当日在耶稣基督身上得着荣耀一样。让我们顺服你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我们在世上过每一天荣耀的一种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